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4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在微妙关系之下联合军演。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暗示，美国不能够确保和菲律宾之间历经几十年的军事同盟的关系会继续下去。
Well,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I think it's very much a lot of questions,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I think, at this point. And so it would be premature.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查森上将说，现在很多问题还有待回答。他说目前美菲同盟坚如磐石，但是现在猜测美菲同盟关系会怎样发展还是为时过早，美国将是拭目以待。陈婷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暂时终止和俄罗斯有关叙利亚的会谈。俄罗斯暂停关于美俄武器级不处理的协议。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军队星期二在10月4日举行一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改善两国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同时美菲两国关系微妙。这次是菲律宾和美国举行的第33次两栖登陆演习，演习的目的是增强两国军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之中多兵种协调运作的能力，包括应对人道主义和自然灾害。在有两国军方官员和海军陆战队官兵参加的仪式上面，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斯塔雷斯强调菲律宾和美国长久以来的防务合作的承诺。近几日以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声言，今年的菲美联合军演将会是他为期6年的总统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并且说要废除他的前任和美国订立的防务协议。按照那个协议，美国将会派遣更多的军人去到菲律宾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另外，杜特尔特推行的打击毒贩吸毒的运动已经导致3200多人死亡，并且使到民众担心法外杀人的问题。华盛顿、欧盟和联合国都就此对杜特尔特提出批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李查森上将10月3日在华盛顿会见媒体。美国之音提问，美国是否面临丧失美菲同盟的危险呢？他说
：Well,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I think it's very much a lot of questions,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I think at this point. And so,
李查森上将话，目前好多问题仲有待回答。他又话，目前美菲同盟坚如磐石，至少两国海军之间嘅沟通依然良好。但系佢又表示，现时猜测美菲同盟关系会如何发展，仲系为时过早。美国将会拭目以待，更多的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美国星期一暂停了与莫斯科就叙利亚停火而进行的会谈，宣称已经对俄罗斯失去了耐心，理由是俄罗斯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国家持续不断地对平民目标进行军事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些不是轻率作出的决定，虽然华盛顿方面不遗余力地试图实施停火，但是俄罗斯并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声明又说，俄罗斯不愿意或者未能够保证叙利亚政权遵守莫斯科所同意的承诺，相反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选择了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大使说，如果不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问题，那么伊斯兰国的黑色的旗帜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飘扬在大马士革的上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又说，俄罗斯对平民伤亡感到遗憾。他说，目前的情况就是国际的发展混乱不堪，俄罗斯正是试图寻找一条出路，并且确保伊斯兰国的黑色的旗帜不会飘扬在大马士革的上空。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签署命令，暂停一项与美国达成的有关处理武器级别的协议。这项命令又说，作出这个举动是出于俄方所称的情况的急剧变化，以及美国对俄罗斯联邦作出不友好举动所构成的对战略稳定的威胁。该项命令还指称美国没办法履行在处理多余武器级别方面的义务。 美俄两国最初在2000年签署这项协议，2010年再次将它落实。协议要求这两个核大国处理各自国防系统之中的武器级别。普京在星期一提交给俄罗斯杜马的一项提案之中，要求议员支持暂停美俄北约的协议。该提案列举了为了避免协议终止，美国可以采取的一些行动，其中包括削减北约东欧成员国的军事设施和美军在那里的驻军人数，以及废除美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马格尼茨基是俄罗斯的一名维权律师，2009年死于莫斯科的一座监狱。该法案规定对美国认为应该为马格尼茨基死亡负责的俄罗斯官员实行制裁。今年年初从基地组织分离出来的叙利亚伊斯兰组织征服叙利亚阵线的一个高层头目，星期一在一次空袭行动之中丧生。征服叙利亚阵线的前身是努斯拉阵线，该组织又说阿布法拉伊马斯里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驾车的时候遇袭身亡。美国军方说他在这个地区针对马斯里实施了一次空袭，但是官员仍然对空袭结果进行评估。哥特勒发言人库克说，埃及公民马斯里曾经与前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有联系，本拉登在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塔利班本军据悉黎明前发起多方攻击之后，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的大片领土。市民同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说，在昆都市省府的中部的地区战斗正是激烈地进行，阿富汗安全部队正是试图保卫地区警察局和省长的办公室。省当局坚称政府军仍然控制住昆都市所有政府机构，并且决心保卫这座城市。一年前昆都市一度落入塔利班之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暗示，美国不能够确保和菲律宾之间历经几十年的军事同盟关系会继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0月3号在华盛顿会见媒体。美国之音提问，美国是否面临着丧失美菲同盟的危险？
Well,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I think it's very much a lot of questions,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I think, at this point. And so it would be premature for me to speculate.
理查森上将表示，现时好多个问题仍然有待回答。他仲话，目前美菲同盟坚如磐石，至少两国海军之间的沟通依然良好。但是他表示，现时猜测美菲同盟关系会如何发展仍然为时尚早，美国将会拭目以待。今年六月底上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言语上一再向美国官员是发难，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他暗示可能终止菲律宾和美国2014年签署的增强防务合作协议，并且威胁会将所有美国军人是赶出菲律宾。9月29号星期五，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夏威夷主办美国东盟防长会议期间会见了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五角大楼表示，两人进行了富有积极意义的会谈，仲声称美国将会依照同盟协定恪守承诺，并且期待菲律宾采取相同的做法。五角大楼较早之前在发表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菲关系范围广泛，两国同盟关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持久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亦都是过去70年以来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一个基石。杜特尔特的前任阿基洛三世领导的政府和美国签订了增强防务合作协议，以应对中国在菲律宾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但是杜特尔特在上台之后一再表示，他会谋求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对他的外交政策进行再平衡，与老盟友美国保持距离，对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仇敌中国和俄罗斯就拉近关系，使他可能为这个发展中的东南亚国家带来大量的援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杜特爾特上個月表示，菲律賓將拒絕美國在巡航有爭議的南中國海和打擊菲律賓南部群島的暴力伊斯蘭反叛組織的軍事援助。71歲的杜特爾特上個月對記者說，菲律賓將跨到意識形態障礙的另一端，與中國和俄羅斯結盟。中国已经表示希望与6月30号上任的杜特尔特政府举行会谈，来处理有争议的海上主权问题。杜特尔特8月派遣一名特使到香港进行谈判。美国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计划主任贝克表示，中国很可能向菲律宾提供在一些基础建设项目上急需的融资。北京已经帮助建设东南亚其他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从为老挝铁路建设承诺拨款60亿美元到柬埔寨的第一座炼油厂，菲律宾因此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个获得援助的国家。新加坡联昌国际私人银行经济学家宋成焕说，好似菲律宾这样的经济体，经过了多年开发后，它的基础设施改善程度仍然是个问号。菲律宾总统显然看到中国的钱对印度支那经济带来的改变，尤其在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即使这位曾经担任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市长的总统以他的轻率言论著称，他的政府亦一度试图缓和其中一些言论，至少部分民众对他信任。一位在马尼拉市区的软件技术企业家，27岁的巴拉契说，中国的基建做得非常好，他记得中国说过要帮助菲律宾进行基础建设。他说美国亦曾经做出这些承诺，但是他没有看到改变。从位置上来讲，菲律宾离中国和俄罗斯近得多。不过他说，他只是觉得从美国转向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些吓人，历史上他们是那种坏人。这些项目结合了北京领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任务，和中国与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策略，将合同转给面临国内缓慢经济增长的中国企业。中国2015年在49个一带一路国家中的投资达148亿美元。杜特尔特表示，他期望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贸易联盟以及长期土地租约。他在上任前曾经表示，可能他的6年任期内被中国修建菲律宾的铁路系统。菲律宾一直难以赢得外商投资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的匮乏。马尼拉的港口挤拥堵塞，农村地区时时限制电力供应，互联网服务亦不普及。菲律宾政府去年将基建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来建设能够鼓励外资工厂进入的项目。分析人士相信，一旦杜特尔特与美国谈判，俄罗斯可能为菲律宾带来国防援助或者更强的地位。数据库 globalfirepower.com 将俄罗斯军事排名为全球第二大，仅次于美国。杜特尔特上个月在老挝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上说，他已经要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提供一切事务的援助，例如贸易和商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计划主任贝克说，杜特尔特正在通过开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来寻求更独立的外交政策。杜特尔特还表示，在2年联合军事演习之后，菲律宾将不再与美国海军一起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巡航。他上个月还要求美国军事顾问离开南部的棉兰老岛。菲律宾部队7月起加紧在棉兰老岛与伊斯兰反叛分子的战斗。美军顾问在棉兰老岛已经有14年，但是一些菲律宾人担心他们的存在只会令穆斯林更加愤怒，使到菲律宾政府打击行动复杂化。美国亦因为质疑杜特尔特以法外处决打击毒品贸易而激怒了这位总统。华盛顿官员表示，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没有发生有效的改变，但是资深议员和一名美国外交官上星期对今后会发生的事提出警讯。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与海洋法学院主任巴东巴卡尔说，菲律宾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持美军的帮助，尤其在南中国海巡航问题上。杜特尔特的前任阿基诺将中国告上海牙国际仲裁庭。仲裁庭7月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 95% 的海域主权声索无法律依据，其中包括菲律宾西边的水域。巴东巴尔卡说，美军现在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军队现代化的计划基本上刚起步之时。他说一旦涉及到外部安全的运营，他想大多数菲律宾人会希望美国是互相平等的合作伙伴。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俄罗斯和越南正在谈判几笔新的军火交易，俄罗斯军火亦都可能首次出口到传统上一直由美式武器主宰的菲律宾。菲律宾新总统执政之后，俄罗斯将同菲律宾的武器交易视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乌拉尔车厢厂负责人最近对亲官方的消息报表示，俄罗斯正在同越南谈判出售 T90 型主战坦克。越南的坦克采购规模属于中等，购买数量不超过100辆，双方正讨价还价，越南想便宜一点获得价格折扣。这名负责人说，如果双方能够谈妥的话，下一步将会确定坦克在东南亚地区使用的一些技术要求。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附近的乌拉尔车厢厂是俄罗斯主要坦克和装甲车辆生产企业。T90 型坦克是这间工厂的最重要的军工产品。T90 型坦克是在苏联 T72 坦克的基础上升级开发产品，目前除了大批装备俄罗斯军队外，亦都大量出口。这种坦克目前亦都装备阿萨德军队，被用在叙利亚战场。印度多年前曾经引进 T90 型坦克生产线大批生产，有报道说越南军方在决定采购 T90 型坦克之前，曾经在印度详细考察了解这种坦克的各种性能。这一批 T90 坦克将被部署在和中国互相接壤的越南北部省份。越南和中国一样，现在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家，但越南近几年来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主要以海军和空军武器为主。这个是越南首次大规模采购陆军武器，双方亦都在讨论俄罗斯为越南军队中的大批旧式 T72 型坦克改造升级。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没多久之前报道，俄罗斯还准备向越南出售几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越南很可能将会成为中国之后这种先进俄罗斯防空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另外，越南亦都想采购俄罗斯的无人机。越南购买俄制武器的资金来源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俄罗斯提供的武器采购贷款。趁克里姆林宫的军备专家普霍夫呼吁俄罗斯在 T90 坦克交易上应该再次照顾越南，因为越南是俄罗斯的重要伙伴，其他国家正打入越南武器市场。以色列、法国、美国、波兰等国家目前都在军事技术领域和越南合作，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白俄罗斯亦都向越南出售了很多武器装备。俄罗斯陆军已经计划明年和越南共同举行联合演习。在莫斯科的一名越南高级外交官说，阮春福总理五月份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是他担任越南总理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双方正在磋商，越南总统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访问俄罗斯。此外，俄罗斯正准备为越南建造第一座核电站。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认为，越南军队的装备一直以苏制和俄制武器系统为主，很多军官更加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受训，他们对俄罗斯武器非常熟悉，军事技术合作更是双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领域。俄罗斯一直重视与越南发展关系。他解释说，罗克森说，与越南合作对俄罗斯非常重要，经常地说哪一个控制了越南，哪一个就能够控制整个东南亚。当然，这里的含义不是说控制越南，越南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重要桥梁和跳板，与越南的关系能够反映出俄罗斯的东南亚外交是否能够高效有成果。俄罗斯亦都在寻求紧同传统上受到美国影响较多的菲律宾加强关系。消息报透露，俄罗斯将向菲律宾提供直升机、装甲战车等武器装备。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莫斯科准备为此向菲律宾提供武器采购贷款。 俄罗斯军售官员已经列出了详细的合作计划，包括为菲律宾训练军人以及稍后的武器配件供应和其他一篮子售后服务。据报道，菲律宾军方将会很快向俄罗斯提供一份所需要的武器清单，俄罗斯计划拿出现役武器装备供应菲律宾军队，这样能够确保以最快的速度满足马尼拉的需求。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军队从未使用过苏制和俄制武器，向菲律宾出售武器能够令到俄罗斯打入新的军火市场。虽然和菲律宾的武器交易经济利益不大，但俄罗斯更看重的是能够带来政治红利。一名学者说，俄罗斯武器装备菲律宾军队可以令到美国难看，能够为美国添麻烦。另一名学者认为，菲律宾正和日本积极合作，在此基础上，菲律宾和俄罗斯更多互动将会非常重要。俄罗斯目前亦都喺度同印尼谈判出售苏-35战机同埋其他装备，并向马来西亚推销新式柴电潜艇。俄罗斯亦都同文莱苏丹合作开采当地油气资源。学者罗克森话：加强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关系系俄罗斯一项重要嘅外交战略。佢解释话：罗克森说，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将会持续下去的，因为这个是俄罗斯新的外交方向，更加是俄罗斯总统所倡导的转向东方外交组成部分。和这些国家加强关系不是讲下就算的，而是应该通过具体行动来到落实。一些分析人士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为俄罗斯扩大在东南亚影响提供了新的重要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将推出台湾南营八院士之旅，在台湾引发了争议。陆营院士首长说，这种做法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种伤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营四院士首长日前召开记者会，呼吁观光不能够分南陆。高雄市长陈菊表示，观光客应该没有色彩之分，希望两岸之间能够有更多元开放的正面互动。台湾南营八院士首长上个月18日前往中国，与中国政协主席余正声会面之后，大陆方面做出8项回应，其中包括乐见并支持八院士组成旅游促进联盟，并且同大陆各地建立联系窗口等。浙江宁波一家旅行社为响应国家号召，就推出了台湾南营八院士之旅，避开嘉义阿里山、台南赤坎楼、高雄爱河等陆营执政院士的著名景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台湾的观光被这些政治小动作分化，令人感到非常遗憾。他说，
其实观光本来就是应该点线面串联，而不应该是说由蓝营。
陈亭妃说，其实观光本来就是应该点线面串联，不应该是由蓝营执政的8个院士站出来宣示。那他们要问，难道飞机不用经过桃园小港机场？这个是民进党执政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渲染和做法其实有点不适当。陈亭妃仲话，台湾地方院士首长应该一起推动台湾整体的观光，而不是透过个别的政治手段来吸引客源。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亦打趣咁话，台湾的主要国际机场都在陆营执政的院士，除非陆客要跳伞到台湾，这一招无意义，亦无法达到分化的目的。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赖清德表示，如果陆客只去南营8个县市，这种做法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种伤害，两岸关系亦将越走越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不乐见陆客到台湾只是去一些特定的县市，不过南营地方首长为他的民众生计努力应该给予肯定。他说，
那努力能不能有成绩，我想接下来呢应该多多少少大家都可以。
江启臣说，努力会不会有成绩，他想跟着下来多多少少大家都可以看到，希望陆客到台湾能够对所有台湾民众都是有利有益，而不是将台湾切割成不同部分，这个绝对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 江启臣仲指出，希望新政府能够提出有效办法，帮助台湾的观光业者找到新的出路。国民党籍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亦表示，不是只有南营白县市，大家都希望有更多观光客到台湾，新北市只是一个窗口，希望争取更多陆客来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星期二就媒体询问中国以紧缩陆客要台湾承认九二共识，表示台湾从以前就不承认九二共识，以不存在的压迫台湾，这样的做法是错误，亦太幼稚。目前高龄94岁的李登辉日前仲指出，台湾现在不改革就将被中国改变，他说推动宪政改革是终结一个中国的最佳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个定期追踪亚洲国家人民意向的跨国调查研究显示，虽然在中国崛起后，美中两国在亚洲竞逐影响力日趋激烈，不过亚洲国家并不希望被迫在两者之中做一个选择，而是希望同时同美国以及中国交好。在经济上，中国是他们的机会，但是在安全上，美国还是最值得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合办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长期追踪亚洲各国公民对于东亚地区威权体制转型与民主化变迁的政治态度，定期向亚洲进行同步跨国调查。主持调查研究的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上个星期五带领研究团队是来到华盛顿，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最新的一波调查结果。朱云汉指出，今年初才结束的这一波的调查，主要的议题是收集东亚各国人民对于美国和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以及态度。他还说，在中国更加自信，开始对外输出软实力，以及是更有能力设定亚洲议题的同时，美国亦都采取亚洲再平衡政策作为抗衡。虽然各国以他们各自和中国的地缘关系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亚洲国家仍然希望和美国、中国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希望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很多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其实他们
朱云汉表示，很多国家的民众他们都倾向于同时和美国以及中国都维持比较好的关系交往，因为很明显在经济方面可能他们都越来越更依赖中国，但是在很多安全领域上面他们可能更加信赖美国，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关系，而且也都不能够互相替代，所以他们不能够选边站，他们跟中国走得近就要减少同美国的交往。朱云汉表示，台湾的调查结果亦都是一样，虽然民进党倾向支持台湾独立，希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是台海两岸经过20多年以来的互动，彼此的经济关系已经是非常之紧密，因此蔡英文总统亦都不得不以维持现状来作为政策选项。
对蔡总统来讲，维持现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对，所以他从竞选到竞选，
对蔡英文总统来讲，维持现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选项。所以从竞选到今日为止，他都是仍然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虽然能够做到乜嘢嘅程度是另外一个嘅问题，但系至少在台湾，唔理蓝或绿，他相信他们都认为两岸关系经不起一种断裂或者全面性的倒退，这个对台湾影响是太大。这个不是现实上一个合理的选项。而此外，在这个新一波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结果亦都显示，中国周边实行民主、重视传统与民主价值的国家，大都仍然是认为美国对地区有正面积极影响力，他们亦都倾向选择美国的制度和模式。不过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缅甸以及是越南之外，美国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印尼正在失去他的吸引力。台湾大学东亚民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威尔士表示，很多的亚洲国家的人民认为美国最重要、最具优势的软实力就是他们的民主价值，但是奥巴马政府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却是只是专注于经济和军事层面，在美中影响力的动态平衡正在改变的时候，民主是美国最需要把握以及运用的重要资产。
We're starting to see when we look at soft power.
威尔士表示，他们在调查软实力的时候发现，美国并没有和东亚人民接触。 他们看到的这一方面是有缺口、差距和改变。威尔士认为这个与美国政府和东亚接触的方式有关，这个是一种高度的精英化，以高层访问交流为主的做法，而不是与普通公民接触。美利坚大学政府研究学系助理教授陆杰就表示，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公民在讨论哪一种的模式较适合中国的未来的时候，选择美国模式和不清楚的是占大多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城报四度发文炮轰张德江，川普的税表发布是搅动了美国总统竞选。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亲中的城报十月四号再发头版评论，炮轰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指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特首梁振英等乱港四人帮，在张德江保护之下用恶黑势力巩固政权，挑起民众敌我矛盾。这次是城报一个星期之内第四次发文直接抨击张德江，持续引发外界的关注。自从九月二十八号以来，已经多次抨击梁振英、张晓明和张德江的城报星期二再发署名汉江涉的题为张德江主政广东倚重恶黑势力的评论，重提张德江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启用大量涉黑人士和恶霸暴力对待人民，在胡温主张和谐社会之际隻手遮天。任内三年爆发多宗轰动国际的丑闻，包括2003年隐瞒沙士疫情以及2005年广东汕尾东洲事件，向请愿村民开枪，制造六四以来最大血案，为当时政权的搅局。文章批评张晓明以及梁振英等乱港四人帮在张德江保护伞之下，过去四年作恶多端，政治深刻，借用恶黑势力巩固政权，挑起民众敌我矛盾，这种做法是施成张德江。美国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二十年之久的报税表，正是搅动美国总统竞选。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他靠牺牲普通纳税人的利益致富，但是他的支持者就形容他是一个天才，因为他通过合法手段避免了支付数百万美元的税收。克林顿是在《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发布之后提出新的指控的。据这篇报道披露，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1995年州报税表上面申报说，因为赌场和其他企业失败，生意总共亏损了9亿1600万美元，减免税款之大可能会使到这位房地产大亨合法避免支付所得税长达18年。而川普的竞选团队并没有否认报税表的准确性。川普在推特上面发文说，他比任何竞选过总统的人都要了解美国复杂的税法，他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川普的支持者星期日在接受政治新闻访谈节目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有关川普有可能合法避免支付大笔税收的披露证明了川普是一个天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三号在对一群退役军官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他将令到美国的网络安全和军事防御项目成为世界之最。川普在维吉尼亚州的克恩登市上面对一个名为退役美国战士的组织表示，要加强网络攻击和防御的能力。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又说，他将会确保美国的军队在网络攻击和防御方面以及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世界之最。请注意，这是任何方面，美国很少好像现时这样那么需要他。川普在回答提问的时候又表示，如果他自己当选了总统，将会对伊斯兰国组织重拳出击。川普又说，他只是很想说美国将会重重地打击伊斯兰国，他指的是非常严厉的打击。不过他确实承认，美国民众不需要知道美国将会在哪一天哪个时刻实施打击。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星期二宣布，三名在美国大学的教授因为在物质变异理论研究上面的贡献，因此共同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三名在英国出生的科学家是大卫·索利斯、邓肯、 哈尔达内以及迈可科斯特尼茨，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了学术界带来有关物质变异途径的新发现，打开未知世界的大门。他们更发展出数学方程式解释物质的新变化。索利斯是华盛顿大学的荣休教授，哈尔达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教授，而科斯特尼茨是布朗大学的物理系教授。他们三个人的研究本来可以令到他们在70年代与80年代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不过诺贝尔奖的评委会经常等待10年之后才向他们颁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集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一直表示南中国海诸岛自古属于中国，但是英国的一位学者最近再次强调，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其实很迟才开始，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的早期。他特别举例说，这一点从中国所宣称的最南端的领土的名字的演变就足以证明。这位学者说，理清历史终有助于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比尔海顿最近在华盛顿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申索历史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确实很早就有渔民在南中国海捕鱼航行，甚至亦有海盗在那里活动，但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去那片海域出没，南中国海一直是一片共有之海。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并不是自古以来，是很近代才开始的事。海顿两年前出版《南中国海：亚洲的权力之争》一书，书中详细展示南中国海问题的历史演变。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宣示主权最早开始于1909年，是为了应对国内出现的政治危机。他说，当时中国南方的城市爆发很多宗义和抗议示威，对南中国海宣示主权是官方的一种回应，而显示政府至少做一些事来抵抗外国人。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宣示在1909年发生。他解释说，这个年代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大环境是分不开，西方国家的侵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他特别提到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对普拉塔斯，亦即是东沙群岛的占领，使南方的广东和广西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909年5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仁俊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南巡视和考察西沙群岛，即是帕拉塞尔群岛。李准为西沙群岛的15个岛礁重新命名，并且登岛升旗鸣炮宣示主权，这是中国首次对西沙群岛确立主权。而中国对南沙群岛，即是斯普拉特利群岛，宣称主权的时代更加迟。海顿观察说，以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到1928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中国人无法确定自己的领土版图，1912年的中华民国地图甚至没有划出中国的边界。他说，直到1928年，对中国人来说，中国最南端的土地是西沙群岛，并非南沙群岛。1928年，中山大学农林科学教授会议主席沈鹏飞率领科学考察队赴西沙群岛。在调查报告中，沈鹏飞就指出，必须保护西沙群岛，因为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
1933年，法国军舰占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伊图阿巴，亦即是太平岛，以及是铁治岛，亦即是中叶岛等6个岛礁。海顿说，南沙群岛在那个时候才是进入中国人的视线。阿巴表示，从当时的报道上来看，中国政府并不知道斯普拉特利群岛在什么地方，政府要求驻在马尼拉以及巴黎的外交人员提供地图。后来中国政府在搞清楚了法国人占领的是斯普拉特利群岛而非帕拉塞尔群岛的时候，他们最初的决定是不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只是对西沙群岛是感兴趣。不过海顿指出，胡汉民成立的广东国民政府利用这件事是攻击蒋介石政府的可信度，煽动了民情，引发了中国民众在各地的抗议。 他还说1933年底在法国占领斯普拉德利群岛之后，第一次对这些岛屿的兴趣成为了全国性的议题，而在之前只是中国南方的民众在抗议，现时扩大到每个人到了南京，当地亦都发生了很多的大型抗议活动，主要是反帝、反法以及反日运动。南中国海到底是哪一个？在这个问题上，报纸上的文章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华民国政府后来向法国进行交涉以及是抗议，不过为了维护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的领土主权，他们是亦都采取了其他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开始对南中国海诸岛进行了官方命名以及地图绘制的工作。1933年6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且开始办公。
1935年1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为中国指定一份《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总共有130个名称，即是132个岛礁滩的地名，另外6个群体名称比较详细的罗列了南中国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132个岛礁沙滩的名称。这个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较全面的公布南中国海诸岛的命名。海顿说，这个名单很重要，因为这个显示了他们的资料来源。如果你懂中文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最初的名单只是从英文或者欧洲语言翻译过来，譬如斯普拉特利当时就翻译成斯巴拉托，他最喜欢的一个是 Money Islands 金银岛，中国人将 Money 翻译成金银，但是他实际得名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经理威廉泰勒马尼 William Taylor Money， 他们只是将他翻译成中文。海顿指出，有很多证据显示审查委员会是根据一份1906年的英国制作的南中国海地图开始翻译南中国海岛屿的名单，因为前一份地图中的错误在中国的名单中被复制。海顿认为这个并不能够视为中国对南沙群岛宣示主权，因为审查委员会在1935年的一个地图上亦翻译了菲律宾的岛屿的名称，而中国从来没有对那片地方宣称拥有主权。海顿特别提到中国所宣称的最南端的领土曾母暗沙，他曾经指出，正是这个曾母暗沙名字的演变可以证明中国并非是第一个发现、命名和管理南中国海诸岛。他说 James Shaw 很重要，他们当时翻译的名字是曾母滩，曾母没问题，很显然是从 James 翻译过来，滩应该是裸露沙地而露出水面的，但是这里实际上是淹没在地下。James Shaw 很重要，是因为中国后来宣布这个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即使它并不存在，它是水下地貌。海顿说，这个显示被曾母暗沙命名的中国水陆委员会并不熟悉那片海域，而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最南端的宣称基于一个翻译的错误。很多年后，中国人才意识到曾母滩实际是在海平面以下22米深处的一片水下地貌，所以直到1947年曾母滩才改为曾母暗沙，暗沙是海床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日本和法国对南中国海的岛屿的占领，南中国海局势是更加复杂。二战结束之后，1946年国民政府开始接收日本在西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占领的土地，这两支舰队的航程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宣誓确认南中国海主权的重要环节。1946年12月，南中国海接受舰队的太平以及中叶舰开赴南沙群岛，中国舰是登上了伊图阿巴岛，亦即是太平岛。海顿说，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对南沙是群岛宣示主权，但是海顿指出，几乎同一时期法国人亦都宣称对南沙以及西沙拥有主权。1946年5月，法国人亦都进入了伊图阿巴岛，宣称法国对此拥有主权。1946年11月，中国永兴舰已经是在西沙群岛五迪岛登岛，并且将岛屿命名为是永兴岛，宣示中国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1947年1月，法国军舰是登上西沙群岛，为安南国，亦即是现时的越南，宣称对西沙拥有主权，不过此举遭到了中国的抗议。不过海顿认为日本是否从中国手里面窃取南沙群岛令人疑惑。
海顿话：现在有一种讲法是1943年开罗宣言承诺日本应该归还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没有提到斯普拉特利群岛，只有一句日本应该归还所有中国窃取的领土。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问题上，日本能否认为从中国手里窃取了斯普拉特利群岛？因为那阵时那里没有中国驻军，亦没有中国游客。帕拉塞尔群岛，亦即是西沙群岛的问题不同，当时亦没有中国驻军，法国人占领了，但是中国在那里宣示过主权。接收南沙群岛之后，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开始绘制中国南中国海地图。1947年，内政部召开会议，确定南沙和西沙群岛的主权范围，并确定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应该到曾母滩，亦就是今日所讲的曾母暗沙。这次会议之后，同年12月，内政部印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在这个图上，中国第一次使用11段线在南中国海圈出一片海域，这个亦成为中国在南中国海9段线的来源，亦第一次使用了曾母暗沙这个名称。那时中国已经全面爆发内战，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中国的重要议程。1953年，中国已经是共产党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除去涉及越南北部湾的两条线，11段线成为今日的9段线。最初是中国地图上画出这些段线或者叫做 U 型线的人，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地理学教授，叫做白眉初。1936年，白眉初在中华民国建设全图上围绕南中国海的岛礁画出一条实线，将整个南中国海变成中国内湖。白眉初应该是非常爱国的人士，他认为学地理的首要任务就是爱国，学地理的目的就是建设国家。海顿认为理清历史很重要，这样中国人或者就不会觉得南中国海理所当然属于他们，亦有助于未来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千禧一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80和90后，他们有些现在已经开始储钱买楼，而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昂贵的开销并没有吓退他们，反而成为他们最喜欢购买物业的美国城市之一。为什么呢？下面一起我们看看生活在美国首都的千禧一代。
哪一度是美国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实现美国梦的最佳地点呢？他会不会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呢？今年30岁，来自美国密西西比州的赖安巴特勒是一名电脑软件工程师。他说
I think so. If what's important to you is location,
巴特勒说他想的是如果地点对你来讲很重要，这样华盛顿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工作上来讲，这里比很多其他的美国城市更加容易找到工作，因为这里有美国最大的雇主联邦政府，以及很多支援联邦政府运作的大公司。另一位今年24岁，来自乔治亚州的克里斯托·约翰逊，目前在华盛顿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任职。他说
DC offer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fellowships.
约翰逊说首都华盛顿提供很多的研究和实习的机会，还有各种行业的高薪工作。千禧一代认为这里是累积工作经历最佳的跳板。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首都华盛顿目前是美国千禧一代投资买屋最热门城市的前十名。协会的常务董事丹尼尔·克尔说，他想很多人都会很惊讶首都华盛顿竟然进入了前十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买屋相当的昂贵，它不是美国最贵的地区，但是已经非常昂贵。不过华盛顿亦都提供了很多高薪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在2000年到2015年15年的期间里面成长了10万人，不断涌入的人口使华盛顿房地产市场持续的升温，房屋的租金节节上涨。国会河滨社区是位于华盛顿东南区，一片广达约200公顷，包含了特色餐厅、休闲娱乐、公园、购物商场、住宅和办公大楼一起的城市乡绅化社区，亦都吸引了不少年轻上班族搬到这里。 尼基海斯是社区里面出租住宅大楼阿里斯的开发商代表。
Aris is, I would say, a one-stop shop for living. I mean, you have.
海斯说，阿里斯可以讲是你生活上的一站式服务点，附近有超级市场、各式各样的餐厅，旁边还有河流，大楼里面有高级的健身房、游泳池。他们的泳池是盐水泳池，而不单止是添加了液态氯，这里还非常吸引千禧一代的房客，加上他们设计有公共空间。在华盛顿这种单身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提供公众的交友、聊天和游戏的空间，公共活动空间增加，使房客留在户外的时间就变多了，减少了对于室内空间的需求。阿里斯大楼房型的最少是 micro， 约36平方米，每个月的租金由2100元到2500元不等，每个房间附带一张折叠床，将小空间的利用发挥到最大。至于最受市场欢迎的一房一厅，每个月的租金则从2300元到2900元不等。阿里斯最大的两房两厅，如果再加上河流的景观，每个月的租金可以高达约$6,000。今年30岁的哈里森比切是华盛顿地区的房地产中介。他说
The renting in any of these hot neighborhoods.
比切说，如果在很多热门的街区租屋，租屋者每个月付出的租金大概要$2,200到$3,000。如果你好好地计一计，加上一些初次买屋的首期优惠项目，将每一个月的房租用来偿还贷款是非常直接合理的转移。哈里森比切说，很多的客户都是年纪相近的千禧一代，因为高涨的房租而带动了房屋购买的气氛，使比切在过去的18个月里面成交了约50笔房地产的买卖。巴特勒是比切的客户之一，他们今天来到国会河滨社区的一栋7年新的电梯大厦在屋。
Recessed lights, good ceiling height.
房地产中介比切介绍话，这里有嵌入的灯、高天花板、宽敞的厨房台面、全套不锈钢家电用品，这些都是买家想要的。你要做的只是维修和保养，等着市场带动房屋增值。
My rent right now is about $2,000. If I'm paying the same amount.
巴特勒说，他现在每个月的房租是要$2,000。如果交相同的钱可以买屋的话，那就不如买了。如果他现在就买，他每个月交的贷款金额不会变，但是房租就是每年都会上涨的。现在一栋约63平方米的无间隔的小公寓，市场售价是$380,000。
Just in terms of what they can afford for...
比切说，千禧世代能够买得起的，大部分是公寓大厦里面的一户。因为他们每平方米的价格是很多人都负担得起的，而公寓大厦附近有地铁站、餐厅、夜生活、购物商圈等等，都会比单单有周全的室内设施更加抢手。相较于阿里斯36平方米的 micro 房，每个月要收超过$2,100的租金，房地产中介哈里斯比切就带巴特勒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热门的街区洛根圆环地段，一间大小差不多、目前出售中的公寓单位。
Right now we're in one of the smallest kind.
房地产中介哈里斯比切说，这个单位是目前华盛顿房地价买卖市场上最小的物业之一。它大约只有33平方米。它的特点就是售价平易近人，标价$2,600,000。物业管理费每个月只要$210。对于第一次买屋的人或者千禧一代而言，直接将房租拿来付贷款是非常划算合理的。美国房屋贷款网站 hsh.com 一份最新的参考报告刊登出在美国27个大都会区买房屋所需要的年收入，其中首都华盛顿的房屋中价是$406,900，而买屋所需要的年收入就是$81,940。
Well, what's interesting here is a lot of our entry level.
房地产中介比切话，华盛顿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入门的工作薪水都不错，和生活开销相当。讲到首期，比切经常都利用一些优惠的项目来帮助初次买屋的客户，你不需要付首期就可以贷款达$417,000。对于租屋者来讲， 华盛顿亦都有可负担出租房项目嚟帮助中低收入者，即系好似阿里斯咁高档嘅大厦，其中30%嘅单位都系可以负担出房租，而房间设施同房客嘅权利同正常出租嘅单位一模一样。
So for here at Aris, for a one bedroom, it's like $800.
嚟自乔治亚州嘅克里斯托约翰逊话，喺阿里斯大楼。一房一厅可以负担出房租，每个月租金大约是$800，而正常的租金却是要$2,000，都是很大的差别的。根据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美国住屋自有率从2004年的最高点到今年的12年间持续呈下滑的趋势，其中35岁以下的千禧一代住房的自有率减少了将近一成，是下滑第二个严重的族群，僅次於最嚴重的35歲到44歲的族群。
DC's market prices is ridiculous, so I wouldn't want to purchase.
約翰遜話：華盛頓嘅房價實在太高了，佢個人會喺呢一度買房屋，因為太貴了。呢一個城市持續發展，佢唔認為呢度係理想成家嘅地方。华盛顿市的乡绅化与大量涌入的千禧一代，比城市面貌急速年轻化。很多公寓大厦的最大房型只是有两房两厅，一旦家庭人口增长，只能够是搬迁。高昂的租金使很多精打细算的千禧一代在华盛顿特区买下了人生的第一栋公寓，但是将来潜在的换房机率还是非常大的。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莫菲、若坤，华盛顿报道。
近日世卫组织发布了最新的空气质量互动地图，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中心地带超标严重，同样的情况都出现在南亚的印度恒河平原。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四个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四成，这些国家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基础设施建设、膨胀的人口等，都为环境保护带来严重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地图中的数据收集来自全球3000多个不同地点，标注出悬浮粒子 PM2.5 不达标的地区和国家，便于检测和改善。全世界有92%的人口生活在空气质量水平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设定标准的地区，每年有大约300万人的死因与暴露于室外空气污染相关，而室内空气污染同时亦不可以睇少。这个其中近90%的空气污染相关死亡案例都集中发生在低等或者中等收入国家。环境污染继续对最脆弱人群造成重大伤害，就是女性、儿童和老人。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布斯特里奥博士说，人类要保持健康就必须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呼吸住洁净的空气。据世卫组织称，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不一，其中包括低效的交通运输、家庭燃料和垃圾燃烧、以煤炭为主导的发电装置以及工业活动等，同时亦有尘暴等自然因素。发达国家已经走过当年重污染的工业化时期，空气质量大部分达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空气污染方面亦有一些积极的趋势，不过大多数发生在高等收入国家。世卫组织表示，高等收入国家中受到检测的城市超过一半在近5年内减少空气污染，幅度超过5%，低等或者中等收入国家则有超过1/3的城市是这个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